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之后，随即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15项行政命令，包括重新加入世卫与巴黎协定、停止建造边境围墙以及修改移民入境法规等等。拜登上任后是否将全面逆转特朗普的政策？而在另一方面，就在拜登就职之后不到半个小时，中国外交部马上就宣布制裁刚刚卸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以及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等28人，称这些特朗普政府的前朝官员是一群反华政客，并对拜登政府喊话，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拜登的国安会发言人也马上回应，并且批评了北京这样的做法。那么中共在拜登就职当天就宣布制裁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官员，是不是给拜登外交团队的一个下马威？拜登政府和北京当局之间的蜜月期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呢？今天焦点对话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戴博先生，你怎么看这中国外交部在这拜登宣誓就职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宣布制裁特朗普政府28名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前官员，包括了这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国家顾问奥布莱恩、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还有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福特这些人哦。那么拜登的国安会发言人何恩是做出了回应哦，他是说北京在拜登就职当天就实施这些制裁，是想企图利用美国的党派分歧。他认为美国两大党都应该要批评这项徒劳无功而且是刻薄 cynical 的一个举动。你怎么看北京政府制裁前朝官员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重要，可是总的来讲应该算是一个败笔，而且会影响到那个中国共产党那个全球的这个名誉。美国人看这个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蓬佩奥是侮辱了中国，虽然从中国的方面来讲这个是事实。他们会把这些制裁跟中国扣留两个加拿大的制裁，跟中国的那个没有道理的报复澳洲，跟中国的战狼外交想在一块儿，就会说中国是个比较刻薄的就是不尊重别的国家，他们会这样子想的。所以而且他们会认为中国是要勒索拜登政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会起那个中国所想看到的那些作用，恰恰相反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再过一两个星期我们都会把这个事情给忘了，因为主要就是共产党是给国内的人看，就说那个蓬佩奥这些人一直是非常不理性的攻击中国，现在我也打他一圈，他们是这样子想的。
那么戴博先生认为这是对美国的勒索。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哦，这个美国之音也访问了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礼 Harry Harding，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还是陷在这种对抗的思维当中哦，而且一直动不动就要出口威胁美国的官员啊，这对于美中关系接下来的好的发展其实是没有帮助的，也代表了拜登总统一上台呢，两国的蜜月期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告终。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外交部这个制裁的举动，有人说这是警告拜登的外交团队，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那蜜月期真的是一开始就还没有结束吗？想听听看您的分析。
是的，中共方面对特朗普前官员的制裁，表面上针对特朗普前政府，实际上是针对拜登。因为这里有三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就是他没有在特朗普这个政府卸任前去制裁，因为他担心那个时候他采取措施，特朗普政府又会采取反制措施，说他忍到最后一口气。然后呢，他等拜登宣誓就任半小时之后，他就发出这个制裁，实际上是给拜登政府颜色看，就比如说我对过去的那些官员我有这么凶的态度，那么警告拜登政府的官员不要这么做，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我们中共的报复也是很猛烈。还有第三点，其实他在学美国，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人家美国制裁说冻结你官员的资产，或者不让你跟美国的这个银行或者什么打交道，不发签证，中共也照着这么做。其实这些官员跟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业务来往，卸任之后也不大可能去中国访问，所以他都是模仿美国。然后说了蜜月期，其实中美两国有新总统上台的时候从来没有蜜月期，都是中国要给美国下马威。当时小布什一上任 那个中共就制造了一个撞击事件，给小布什政府一个下马威。之后这个后来是奥巴马上任，他们也在这个南海制造了一个就是撞船事件，用那个无暇号，美国的无暇号探测船被中共包围，扔木头来这个威胁。那么后来到了这个就是特朗普上任，在后任总统的时候，他们抢夺了在南海抢夺了这个美国的一个海航器。都是向美国示威，看看美国新政府会怎么反应。当时特朗普说你抢拿去吧，你拿着，意思就是说你拿着看后果是什么。后来中共又还回来了。我认为这次他用这个动作给这个拜登政府下马威，绝对不会有什么蜜月期，都是在斗争中开始，然后斗争一段时间看会不会出现蜜月期再说。
那么拜登对不起，一讲拜登，戴博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所谓的这个下马威，还有究竟这种测试水温到底能够收到什么成效？因为我们也看到拜登政府的这个国安会的这个发言人也回应了。那么看到美国就是美中两国之间在拜登的就职第一天就出现了针对制裁这件事情的交锋，你怎么看美中双方在拜登上任第一天就进行这样的一个互相出招跟交锋呢？您的看法？
其实拜登领导下的那个白宫的对华政策的基本的方向早就指定了，而且这个北京的这个白笔不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方向，他们只同意特朗普对中国的很多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他们的风格、他们的策略有所不同。可是他们已经说中国是一个战略的竞争对手，这个态度已经在华盛顿是共识，共和党、民主党都是同意的。而且那个布林肯别的人他们早在竞选当中已经说那个维吾尔族中国在那个新疆的这些所有的行动是属于这个种族灭绝的，早就说了，所以这个方向是不会改的。而且他们并不会因为北京就是这个下马威的这个行为而改变他们的主意，这个是一个全面的长期的划时代的竞争，这个已经决定了，北京改不了美国人的这个态度。
那么戴博先生，你又是怎么看那个拜登他在宣誓就职之后马上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就签署了这个15项的行政命令，像我们刚刚讲过包括这个重新回到世卫组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还有这个改变了一些移民法规等等，有人说他是要全面来逆转过去这4年特朗普的重大政策，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他不是要全面逆转特朗普的行动，他是要恢复美国的正常化，正常的轨道。原来是特朗普是第一个就是下定决心，我要把我的前任的所有的这些所谓成功的这些政策都给推翻。拜登是为了恢复正常，就是为了告诉美国人，告诉全世界，美国还有意志，就是要带领全世界的。他老说美国回来了，美国回来了，包括美国会再介入他的所有的条约、国际组织，这个跟特朗普只有间接的关系而已，主要是恢复美国的正常角色。你昨天那个在就职那个演讲，拜登没有直接说到那个特朗普的任何事儿，他就是说团结，说美国人要珍惜这个真理，而要辨别的出来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另类事实，什么是真正的事实。他说美国人不要互相的那么愤怒，这个是间接的说特朗普，可是总的来讲他要把特朗普抛到脑后，往前就是往前看解决问题，他是恢复正常，这些不是瞄准特朗普的。
好，其实现在大家都很好奇，究竟这个拜登上来之后会不会逆转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那他的团队包括像国务卿布林肯会不会改变过去国务卿蓬佩奥的做法呢？在继续请教陈伯空先生之前呢，我们现在听一段这个现在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他在这个国会任命听证会上针对这个中国的看法他是怎么说的，来听听看下面布林肯的说法。
Secretary Pompeo designa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havingengaged in genocide regarding the Uyghur Muslim population. Do you agree with that?
That would be my judgment as well.
You do agree?
Yes.
Yeah. Do you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isled the world about the coronavirus?
I do.
What price, if any, should they pay?
When it comes to China's role in the virus, I think there's an investigation that is ongoing. We obviously want to see the results of that investigation, but there's some things we already know.
If they don't cooperate, what should we do?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look at very hard, because that cooperation, this is really the point, I think, of where we need to go on this. What we do know already with regard to China and the virus is that they did not provide transparency. They did not share information. They did not give access when it mattered mos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is virus. Had they done so, it's possible that the course of the virus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and we could have dealt with it sooner and more effectively. My sense, Senator, going forward is that what we should be focusing on, I know people talk about the punitive, I would be very focused on the preventative, which is to say,
sure,
what steps will China take going forward?
Like wet markets.
For example, right. Yes, a very good example.
好的，听完了布林肯国务卿的说法，继续请教陈破空先生哦。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外交部现在制裁蓬佩奥，就是希望现在的这个布林肯还有拜登外交可能能够做出跟过去不一样的对华政策。但是刚才我们就听到布林肯国务卿在国会上面的听证会上是说，他其实是同意过去蓬佩奥对华强硬的这个路线了，只是可能未来的做法有所不同。想请您谈谈，您认为拜登上来之后是否会逆转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布林肯的做法跟过去对华鹰派的蓬佩奥、伯明等人又会有什么样的区隔呢？
我想这个布林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这个回答是比较得体的，他主要是讲到像川普政府对中共是强势，他这是赞成的，只是有些方法不同，他基本原则是一样的，另外像在新疆或者是香港这些问题上都是一致的，那么暗示方法不同，也就是个表述方式的不同。那么布林肯他们代表建制派体制内的表述方式，比较温良恭俭让，或者说比较有君子风度的表达方式。那么特朗普是一个政治素人，他们的表达方式是直来直去啊，甚至在美国建制派看来有一些粗鲁，在中共看来有一些刺激。那么如此而已。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通常在换政党轮替换人做之后，外交政策的方向都一致，就跟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支持以色列，打击恐怖主义，对中国的政策支持民主台湾，去这个批评共产中国，这个政策一致。但是我关心的是六个字，就是听其言观其行。那么在过去四十多年美中建交之后，在行动上反制中共最有力的还是特朗普政府，他不管他说的好不好听，他是行动上真正反制了共产中国，比所有其他政府都做得更多。所以我现在关注的是拜登政府、布林肯政府方向不会改变，但是听其言是很好，但是观其行有没有强硬的动作，就是有没有后续动作，会不会被谈判所欺，因为中共的字典里没有谈判，没有对话，都是厚黑学，都是什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以打出谈，什么什么叫以谈的混谈混打，就是说模糊战、拖延战、烟雾弹。所以我是担心拜登政府如果回到传统这个方向的话，会不会继续上中共的当，让中共来占美国的便宜。
那戴博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破空对这个拜登的这些保留是合理的。我们要看他到底是怎么表现下去。我觉得到了现在为止，他所传递的信号不错比如说昨天在就职这个议事，他们是邀请了台湾的代表来参加，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事情的。他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其实你这样做就是为了给中国大陆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敢有行动可是我跟破空的态度也比较一致，我觉得那个拜登所选择的这些人马肯定是资历最深的，有经验，比较聪明也有很多韩学家，如果你看那个苏利文你看那个布林肯，包括那个海恩斯这些人他们都是老手，可是他们也都是那个奥巴马时代培养出来的，而且奥巴马有的时候他有一点胆小，也有一点太慢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跟那个破空我们的分析差不多是一致的，我不悲观，可是除非我看他们第一年的表现，我也不能说我乐观，我觉得这个是个不错的开端，可是只不过是好开端而已。
刚才这个戴博先生特别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职令当中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是这个台湾的驻美代表萧美琴大使被邀请到了官邸，而且是头一次不是是由主办单位正式的一个发出的邀请那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观察这个重要的这个事件？很多人认为说这可能是拜登政府在一上任就对这个两岸都释放出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我认为拜登政府放出这个信号是非常聪明的，因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我同意这个戴博先生所说的，就是他本来不必要这么做，他这么做了就是做给中共看的。但是另一方面，他有一个基础，就是实际上在蓬佩奥下台前，蓬佩奥就公布了说解除 美国国务院过去关于美台之间交往的所有限制，是外交就外交，是民间就民间，不会再绕圈圈去交往。说美国在台湾呢，就是在台办事处代表美国的外交，那么台湾相应在美国的代表驻华盛顿的代表就代表外交，直接交往。所以由于这个蓬佩奥的国务卿，这个国务院给他们打下了个基础，所以拜登他们上来之后顺理成章顺水推扬，就是说跟台湾之间这国务院已经说解除了这个限制，那他不可能再逆转。我看他逆转的所有的政策大多数关乎国内政策，国际政策很少，有两个间接跟中国相关，比如说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其他都是国内政策的逆转，就在对美中政策上他并没有逆转。所以说我认为他的第一个举动是非常聪明的举动。一方面中国如果要责怪的话，那是蓬佩奥已经解除了限制，那当然肖美琴要被当成外交人员外交官邀请坐在观礼台上，另一方面就是拜登给他反过来给中共一个下马威，我认为这一招很巧妙。
其实刚才陈破空先提到这个，我觉得我想继续请教戴博先生。我们看这个拜登上任第一天签署的这15项行政命令，就像陈破空先生讲的，他有比较多的是国内政策的这个逆转啊，还没有提到中国的部分。但现在大家很关心的是，究竟他会不会逆转所谓包括这个美中贸易战呢，包括对中国病毒的追究，以及这个对新疆打压的这个定性，甚至台湾政策上，您认为有可能在这些部分，甚至制裁香港官员等等这些部分，您认为接下来会看到所谓做出来的微调或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吗，戴博先生？
这个我觉得都会取决于中国自己的行动，看他们怎么做。在新疆、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香港问题，我觉得变化不会太大。我觉得在病毒这些疫情方面，特朗普老说要惩罚中国，中国要认罪要赎罪。说实话，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这个有点荒谬，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永远不会认罪，不会承认错误，也不会赔款，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觉得一个大国不应该制定一个根本不可能发生、一个幻想的一个外交政策的目标。特朗普在这个方面，在语调方面，他主要是为了讨好福克斯和这些人说，中国就要赔款，墨西哥人要付钱，就是建立这个围墙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幼稚的夸张的话。我不是说中国没有错误的地方，肯定有，这些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可是我觉得老说要惩罚中国，要中国赎罪道歉，这些都不可能，也是浪费时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重点放在一个客观的全球的科学家的一个中国国内的调查，就是要追到这个病毒的这个发源的那个地方。这个也不太可能，因为中国还是在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他们是生怕这些的。可是我觉得在病毒方面，我们可能会稍微走向合作，而不是否认中国的一切。在别的这些棘手的问题上，我觉得那个拜登跟特朗普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吧。
陈破空先生，刚戴博生其实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拜登的对华政策究竟是逆转过去特朗普，还是采取一个合作，或是继续对抗，它就取决一个重点是习近平怎么做。不晓得您怎么看，现在中国外交部还是这种对抗的心态，要制裁你钱财的官员，要警告你不可以再对华强硬。如果习近平不改变做法的话，拜登是不是还是会延续过去强硬的路线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要点，因为习近平他所领导的政府正在奉行极左路线，就是对内的高压对这政治意见的高压，对少数民族的迫害，对香港的践踏，那么对外扩张主义的政策。如果这个政策不改变，美国任何一个党上台，任何一个总统上台都不可能跟中共去妥协。说如果说因为这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也是民意的代表民意的体现。美国我们看到过去几年通过的这些法案都是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几乎一致通过的法案，针对香港、针对西藏、针对新疆针对很多跟中国有关的事情都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拜登要逆转这个政策的话，他就会违反这个在国会中形成冲突，另外跟民意形成冲突。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回到奥巴马时代之前的政策。之前坦率的说，有一些绥靖主义的政策，奥巴马立了两个红线，他自己都没有去兑现。他说南海如果中共军事化，美国就要怎样，其实习近平回头就军事化，他也不能怎么样。他说叙利亚用化学武器，我就要怎么样。结果叙利亚用了化学武器对付平民，奥巴马也没有行动。所以就是后来川普有行动，但特朗普有行动。那么现在拜登，我估计他鉴于 这个奥巴马和特朗普之间。他如果像奥巴马那样的话，如果是再软再绥靖主义再是粗心大意的话，那我想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很快蜜月很快结束跟美国人民。但是他也做不到像特朗普那么强势，因为他对这种方式不适应，他们建制派啊总是这个君子式的做法。而且现在不能逆转的一个重点就是，过去四年尽管特朗普下台了，过去四年特朗普采取了强势反击中共的政策，已经唤醒了美国，唤醒了甚至欧洲，唤醒了很多世界。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党上来都不可能完全回到特朗普之前的时代，你回去一点点，但是呢特朗普留下的重大的痕迹和他的政治遗产，他的方向，尤其是针对共产中国的方向，已经是无法逆转了。
好，接下来我想请两位点评一下这个拜登在就职演说当天的这个表现，还有当天当然这个特朗普总统刚提到他的政治遗产，他也发表了一个告别演说。那么戴博先生，我们知道这是这个美国民主历史上100多年来第一次这个现任总统没有参加这个即将要接任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你怎么看这给外界的观感，就是如何点评拜登的就职演说还有这个特朗普的告别演说呢？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自从那个总统大选那一日以后的所有的行为，说实话都是小人的行为，小人很多，就是他说这些大选的舞弊没有任何证据，被他自己任命的很多法官都给否认了，没有任何证据，这个要说的非常清楚，拜登是合法的很清楚的给选为总统，可是特朗普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小人之道也。我觉得他一直坚持他的小人行为，一直到那个最后一天。反正我们可以跟他告别，问题不大。那个拜登昨天，我觉得他的那个演讲是比较大方的，他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没有投过我的票，我要说服你跟别的美国人团结。可是如果我们还有分歧，那就有分歧吧。这个也是民主的一部分，可是我还会代表你，我还会为了你不支持我的人而奋斗。我的要求是你不要就是仇恨你的邻居，仇恨别的美国的公民。特朗普时代就是觉得所有的正常的分歧是你死我才活的问题，互相的仇恨，拜登就是要抛弃这些。所以你很多我们的听众观众都知道我是比较偏那个民主党的，所以他们不会有什么吃惊的。
也是要请教戴博先生，因为拜登先生虽然说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强调团结，但是他也是所有历来的美国总统第一次在就职演说中提到这个所谓白人至上主义、国内本土恐怖主义还有这个政治极端主义，这样的讲法能够弥平伤口。
这个是承认事实，你要实事求是，白人至上主义这个民族冲突还有国内的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客观的存在。两个星期我们都在电视那个屏幕上看过了，这些问题是存在过，你不能不承认。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美国问题可以归罪于共和党，可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些历史事实，因为这个事情毕竟是发生过的。如果你设身处地的想想，所有的角色都交换了一个位置，如果是共和党选胜的话，如果是很多美国的有色人种那样子带着武器就是侵略国会大厦，福克斯会怎么讲呢？需要我回答吗？不需要我回答，我们都非常清楚了。
那我就请陈破公先生来回答吧，你怎么点评拜登的就职演说还有特朗普的告别演说呢？
我认为拜登虽然在就职演说中宣誓团结这个是新总统历来的做法，但是拜登他在这个讲话中是有偏颇的，他谴责了白人至上主义，谴责了国内极端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或者说他所说的国内恐怖主义，他对左派的东西没有谴责，安提法的那种暴力，还有那种黑工运动带来的打砸抢，还有就是那个极左派的那些东西。我们知道1月20号这一天，他们防范的是保守派右边，说特朗普的支持者会策动什么，但是后来我看到的新闻都是安提法到处在焚烧、在暴力的攻击，但是他并没有予以谴责，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说团结吗？他自己要带头团结，民主党要带头团结，现在是左派在报复特朗普的支持者，比如说推特和脸书封杀特朗普，封号禁言，而且封他的那个支持者，然后是他的支持者被迫要搬家。另外所谓的企业，一些报纸一些企业说不跟特朗普家族做生意，不跟特朗普的支持者做生意，如果有一个企业家支持了特朗普叫 MyPillow 叫 Mike Lindell， 然后其他公司就说我不跟他做生意，我不卖他的 MyPillow， 这叫团结吗？ 特朗如果拜登要团结，他要做几件事。第一，他觉得不必要再搞弹劾了，弹劾应该停止，弹劾只会加上两党的仇恨和分歧，因为他是胜利者，他应该这么说，他不是失败者。第二，他应该说推特脸书你不应该封言论，不应该单方面的封一边而不封另一边。再一个，他会告诉左派媒体，你不要单方面的来保护我的拜登家族，而单方面的去针对川普，这不公平。他应该告诉他们的左派支持者，安提法应该停止他的暴力，黑命贵你不要搞打砸抢，黑命贵可以，黑人的命是命，但是其他人的命也是命。我认为他要做到真诚的那一点是可以的，我不认为他有真诚的表示，只是说了一些官场上的套话而已。
谢谢陈破空先生。那么戴博，现在其实现在美国面临的是一个可能比过去4年更严峻的一个挑战，除了这个病毒、经济、种族的问题之外，现在变成两党之间的这种不信任跟不共戴天的情况，真的像拜登说的要团结要弥平要怎么做呢？是不是真的很困难？
每一个政客说团结总是有破空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胜利者说我们要团结，意思听起来总是你们都要听话都要服从我，对不对？这个不管是哪个党的领导人说团结都是有这些问题的。可是我觉得拜登还是说的比较清楚，我们可以有不同见解，我们可以不同意，这个是民主，我们要珍惜它。而且特朗普从来没有说过我越愿意保护和代表那些不支持我的美国人，特朗普从来不说这些话，说你不支持我你就不爱国啊，你就是你们媒体是美国的敌人什么的，拜登根本没有这样子讲过，所以是有区别的，这个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昨天拜登他也许可以做的稍微平衡一点点，像那个破空刚才说的，可是我就是鼓励你回去你看四年之前特朗普的那个这些就职演讲是充满着愤怒和仇恨和报复心态，昨天对不起拜登一点那个口味都没有。
平心而论，昨天这个特朗普离开华盛顿的身影是有点孤单的。那他的告别演说当中其实也提到了中国的问题，我想继续请教陈破空先生，是你怎么看特朗普虽然离开了华盛顿，他说他还会再回来 in some form in 某种形式，他对华盛顿的政局还会有影响吗？接下来的共和党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力？想请教您。
其实昨天1月20号所发生的两件事情，上午是欢送这个就是送别了特朗普，他乘空军一号离开，没有出席拜登的就职仪式，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第一次。那么另外呢，下午所出现的事情是拜登顺利的宣誓就职。这两件事情说明什么呢？上午的一件事情说明美国这次大选留下的纷争、留下的伤痕、留下的分歧依然在那里。因为在美国历史上7个现任总统没有出席新总统的就职仪式，有3个人因为健康原因，有4个人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对对方的那种偏见或者是看不惯。那么但是下午拜登顺利的宣誓就职，证明了美国民主宪政的稳定。就是发生了1月6号这件事情之后，中共那边的媒体开始都以为美国要陷入内乱、陷入内政，甚至中共1月7号，就是美国的1月6号，他开了整天的高层会议，政治局常委假装听各部门的意见，闭门会议，没有视频、没有相片，其实整天研究美国局势。他们以为美国从此陷入内乱、内政，然后他们可以武功台湾，可以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昨天发生这两件事情，最终是美国有一个和平的、顺利的、安全的、这个有序的权力交接，我觉得美国的民主现在仍然在世界上领先，最后美国人民还是回到了和平和安宁之中，这是可以说有惊无险，是美国人民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好，也请两位来宾给我们简单做个总结吧，戴博先生30秒。
30秒钟，我觉得特朗普现在回到佛罗里达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现在美国媒体的这些挑战是再也不要理睬他，因为特朗普最受不了的是一个镜头不照在他的身上，他还会要惹事，他还会要开会。我对媒体的要求是他没有新闻价值，别理他，这样子美国才能稳定下来，解决迫在面前的我们的问题。
好，破空先生很简单一两句话给我们总结。
我认为特朗普在走之前说我还会以某种形式回来，首先他是有巨大的民意支持，他至少得到了一半人，甚至有可能得到了一半以上美国人的支持，他是在任总统得到选票最大的。Okay. 另外呢，就说是共和党里面他还有相当的影响力，不可小看，所以他回来不管是他的影响力，还是他重新竞选，还是他家族或者他的代理人，川普现象、川普革命、川普运动不会结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戴博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两位带来这么精彩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